So many people never combine the two. So theologians do not want to go to evangelize, and evangelists do not want to learn theology.
我们看见的神学家不爱布道，布道家不读神学，神学家不爱布道的原因，因为他们深入研究，就变成把理论基础成为他一生一世钻研的课题，而布道呢，他就要接触人，要明白他们的困难，所以呢，这个他就感到这个是很费脑筋，也不是他专业里面的一部门，所以他就不布道。 这样呢，神学家就越来越躲在象牙塔，神学家越来越搞学术，神学家越来越离人群，神学家就变成了不但离开上帝所造的社会人群，神学家也离开了教会生活，这个是一大悲哀。搞神学的人都慢慢和教会实际的生活脱离。 我敢讲这样的话，因为我在神学教育里面已经37年了，从1964到今天，37年，我教过的牧师传道超过1100人了。这些牧师传道毕业以后，他就做牧师，做传道。那么呢，神学家呢，就慢慢教，他所教的范围他都会背。以后呢，他们也不再参加祷告会，也不到教会里面去。 这个参加各样的活动，最多是礼拜天呢，到主日崇拜露面一下。所以呢，我后来在我的学员，我就定个规条：凡是不慕会的，不必来教神学。你可以不可以说阿门？我再问你，不要慕会的，不必来教神学，因为他如果脱离教会生活，他的一套理论来教导一些学生，那些学生以后又感觉到我也是这种头脑，那么他们就注重神学，不要慕会。 那些以百姓一同劳苦，一同跪下，一同流眼泪，一同祷告，一同挣扎信仰，一同把真理付诸生活的那种牧师来教神学的时候，神学不是单单知识。如果神学家不愿意布道，有他的原因，那我只肯让一些牧过会啊，现在已经年纪大，不能再 好好的在每一样细节上跟上帝的百姓在一起的人，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教神学，但是没有牧会经验的神学老师呢，常常没有办法把教会带到一个在奋斗中间、战斗有精神的这种灵性 ，militant church， 战斗中的教会，going to the victorious church， 到凯旋的教会，这个那个斗志。 奋斗 ，fighting spirit 是很，所以如果神学家只要把一套理论教出来，而自己根本没有牧会的经验，也没有这个福音的经验的话，那么这个人不能成为教会好的榜样。第二方面，我们问为什么布道家他不愿意研究神学，因为一下出名，马上满意了。Popular enough，that's right，so。 sufficient， 很多布道家讲道成功，人家接受了，那么他就感到自己成名了，自己被接受了，被接纳了，有了 market 了，所以布道家就不再好好思想，关于神的道深度是什么，因为讲太深人不懂，讲浅人接受，就浅浅的在市场中间可以应付即时的需要就够了嘛，为什么研究的多？ 所以呢，很多布道家，特别是成功的、出名的布道家，都是不要再深入研究的人，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为了大庭广众的需要，为了许多的百姓，他们实实在在需要的福音中间，那些高深的理论的神学家派不上用场，所以比较浅显的，特别是有口才的人。 他们就可以马上实际的有效用，把福音传开了。所以这些人不但不研究神学，他们变成轻看神学的人。他们认为神学家是派不上用场，没有效用，高言大志。所以这个就产生了基督教会的二元化 ，dualistic divergent，
Theologians despise evangelists. And evangelists despise theologians. 这是很不对的事情，这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呢，我看见了，特别是东方教会在二十世纪犯上了这个大的毛病，就是神学与布道的二元分化，神学与布道的分道扬镳，神学与布道的四不两立，到最严重的地步呢，神学家看布道家都是不学无术，感情用事，煽动群众的人。 不学无术，你没有学问嘛？感情用事，煽动群众，用群众心理来领人到基督教里面。所以神学家看啊，布道家的东西根本不必谈。相反的，布道家看神学家高言大志，故弄虚玄，没有圣灵的能力。你只会讲一大套理论，你根本没有传福音，也不爱人，也不认识人，也不明白人的需要。 就在那里呱呱叫，所以这个二元分化呢，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可怕的现象。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呢，这个布道没有神学呢，就自己走自己的路了，走自己路走到一个地步呢，就没有真理的约束，他们就自由发挥，结果呢，就用群众心理，就用这种时代精神。 来代替圣灵的工作，那当一个教会不能长进的时候，许多的牧师就怕被人定罪为没有能力的人，所以这些牧师呢就感觉到，如果我的教会不能长进，我的工作没有果效，连我的饭碗都发生问题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急于使教会增长看见果效，所以呢就研究。 Church growth， 但是 church growth 被下载到一个地步，就变成 quantitative growth， 只有数量的增加就是 church growth。 如果你的孩子越来越胖，但是一直留级，你感觉到他在 grow 吗？我问你啊，有孩子的回答我，越来越胖，每次一顿就胖一点，一直胖，但读书一直不及格，读了12年还是幼稚园，你感到他 grow 吗？回答。 不是 grow， 就是 abnormal， the quantitative growth cause church to die， 教会死了。除非 quantitative growth 跟 qualitative growth grow together， 变成一个健全平衡的发展的话，否则教会是很危险的。那当教会不能发展的时候，牧师们就自卑感了。你不要以为牧师是很强的人。 牧师是很弱的人，因为上帝说他拣选软弱的嘛，对不对呢？上帝拣选软弱，所以很多牧师呢，都有一种很特别的软弱，就是怕人家看不起，怕没有果效，怕工作不被人接受，怕比不上别的同工。这样呢，我很想发展一种学问，叫做牧师病学。牧师有牧师病，传道有传道病。 这些牧师的病传道的病，把它归纳起来，然后好好研究，就求主帮助我们懂得 how to prevent ourselves。牧师的心理学要好好去研究。那你们侍奉上帝呢？你不能保证说呢，我有了学问，我的学位，我就能成功的。当然呢，不能说呢，凡是没有果效的就不成功，也不能说凡是有分量、有数量的长进的都是成功。成功不决定于数量。 成功不决定现象，成功不决定人的批判。所以呢，如果当牧师感到工作很难发展，教会不能进步，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想有什么 shortcut？What is a shortcut？What is the most efficient method to cause the growth in my church，my ministry， 我这个教会，我所。 不是，所以他看，charismatic is one of the best way to get my church growth. 灵恩派的运动的都人多起来，他们都发展了，而且呢，奉献都很多了。所以 so much money going to the wrong persons. 以后呢，去建立一个迷信。So the church leaders now fall into a pitch of superstition. Other than charismatic movement, there's no way to make my church grow. 很多教会的领袖呢，都开始迷信这条路了，一定要走灵恩的路线，否则我的教会就不能进步。那怎么办呢？ Spirit of compromise come to erode church foundation. 妥协了， doctrine is no more important. Bible teaching is no more important. Personal holy life and the sense of being called by God from heaven is no more important. So we learn how. So-called evangelistic conference. The conference, congress evangelization, always filled by the congress specialists. Everywhere you see them. 每个福音会他一定出来的，因为他是开会专家。 开会讨论什么呢? 讨论怎样使教会有 grow, 就是单单 quantity and financial growth. 人数增加，钱增加，就是教会增加了，不必再跟我谈什么叫做灵性增加、教义、信仰、持守，特别是什么，在没有挑战的世界中间，像美国，所以美国的社会对美国的教会。 产生了一个看不见的危机，人都在平安顺利、丰富的程度中间。如果上帝有时候给教会一个提醒，就是经济的困难、社会的不安定、种族的歧视这些东西突然间来到，给你震惊的话，那是上帝的恩典。阿门。你不要有说阿门你就跟阿门，你要从心里真正明白这句话是不是阿门。所以呢，圣经说呢。 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先苏醒我的灵魂。我感谢上帝，我这一生呢，不随便动，除非神要我动一步我才动。我一定要守住神给我的岗位，忠于神给我的责任，讲神要我讲的话，诚诚实实对神对己。所以呢，这几年印尼在最患难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我仍旧持守在那边，站立得稳，坐住。 OK。 那这个是 general introduction， 布道跟神学之间有没有关系？有吧？有没有关系？道言分化对不对？我们先来开始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在这一堂的课中间亲自感动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真正的救醒，给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不是靠我们肉体的努力、血气的运作，我们就可以成全你的工作，靠你的灵，靠你的。 靠你亲自同在带领，赐福我们以下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OK， 接下去我要讲的是，保罗是布道家，是不是？你们回答，你不回答，我也不回答你的。我们要公义行事的。保罗是不是布道家？是。我再问你，保罗是不是神学家？是。好了，答案来了。所以刚才讲的全部，现在有一个答案了。 保罗是神学家，没有人可以怀疑的。有哪一个人认识保罗所认识的神学，比他所写出来还更深的呢？有哪一个人比保罗更认识神一切的奥秘呢？有两件事，保罗自己说：“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真在三层天听过那隐秘处的声音。”这个人是谁呀？就他自己呀，他又这么认识，又这么谦卑，啊？ 不像我们刚刚吃两粒黄豆就爬到天上去的，所以摔下来半死。他在三层天听见奥秘的声音，他不是我三层天的经验。你注意圣经里面，真正爱主的人常常有隐藏自我的一种本质。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叫做利未的，是谁啊？就是马太嘛，啊，利未被邀请的时候，后来呢？ 有一个人就请耶稣吃大餐，就发了出猛咒之后，有一个大筵席，那个就是他自己，他不写他的名字。约翰福音的时候，主所爱的那么多，那是谁呀？就是他呀。所以他们都有很深的属灵经历，但是不自己吹牛，不自己介绍自己，因为他们都是有深到与神在一起，但是又不愿意为自己的荣耀夺取神的荣耀。 保罗也是这样。 所以第一件事，怎么知道保罗是伟大的神学家呢？他曾经升到三层天，听见隐秘处的声音。保罗又说，你们读了我写给你们的信，就知道我深知这个真道的奥秘。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人写文章以为自己很伟大，是很害羞的。最要紧是听的人、看的人、读的人，几千年读下来，继续不断肯定他的价值，那才有意义。你读吧，我让你去读，你们就知道我已经写下来了。而且一两千年历史上就证明，我相信今天研究保罗的一定比研究苏格拉底的更多，对不对？今天晚上如果开一个课叫苏格拉底课，可能没有这么多人来听。今天研究彼得的一定比研究柏拉图的更多。所以这些上帝拣选好像是普通的人，好像加利利的渔夫，他们把那个天上启示的奥秘带下来，就变成历史历代光照世界文化、光照人理性的伟大的智慧。保罗是神学家。第二，彼得讲的，如果别的人讲了，保罗就不伟大了，彼得讲就很伟大，因为彼得是门徒中间的最重要的领袖，对不对啊？彼得是耶稣认识的认识呼召中间对耶稣基督认识最早也是最深的一个人。彼得对耶稣曾经做一个这样的第一个认信， 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living God. This is the first confession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ology. 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永生知道我们归从谁呢？彼得 make clear the true motivation of following Jesus Christ is because he has the eternal word.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he knew that. 所以呢，彼得认识耶稣基督深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说，我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你，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捆绑的我捆绑，你释放的我释放。所以彼得是 get the master key, and that key is given to all the disciples and even to you and to me now. That's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the redeeming grace of God, the grace of redemption.但是呢，当彼得年老的，他讲一句话，他说：“论到我们的兄弟保罗，啊，他所写的书，他所解明出来的奥秘，如果没有学问的人，请你不要强解。”这个意思是什么？哪一个人呢？不懂又随便解释，就是自取什么羞辱？不是，自己沉沦了。所以他承认保罗认识基督是深得不得了。保罗对上帝的道德奥秘是了解的非常非常的正确、纯正、深奥、丰盛。所以呢，你看呢，这两件事，保罗有数天的经验，保罗有彼得的印证，他是一个 theologian， 保罗是个大神学家。我有时候呢很羞愧，因为我们到一个地方讲的传了两三年，那些人呢对道明白了一点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不到三个礼拜，当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从基督的救赎到基督的再来都写进去了。他那个两三个礼拜才讲些什么？我们两三个月讲故事，我们做牧师传道牧养两三年，我们的会友对道成路神一窍不通。所以保罗他传道的果效，他把深奥的道讲出来，给了明白的力量，你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问的问题跟他给他们的解答是已经是深到一个地步，连基督再来永世的观念都清楚了。保罗是个神学家，但是因为他是神学家，他关在这个象牙塔里面搞神学，就没有布道吗？不是。 He was a theologian, a most profound theologian, and he also was a zealous evangelist, 是很热情的、很努力的、很勇敢的、很牺牲自己的布道家。阿们。今天这种人在哪里？ Where are the people like Paul today? 现在我问你，所以我们这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这 Reform Institute, 不是来多加一些课程的，不是来介绍一些知识，你们美国太多 data 了。你现在 even do not go to seminary, you just type on your internet, you can get all kind of knowledge, 对不对？什么神学知识你可以拿到了，不需要来上课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来？我们不是没有事情做，但是我要每一个听的人知道我们的 spirit and pick up the spirit, fighting spirit, 那个斗志，那个传福音的心智，火热的心，如果没有传下去，你没有办法做好的传道人。所以我是很失望，这么多的神学生从神学毕业出来，戴着帽子，好意思不到，破了以后接不如一个锅子。从前彼得讲一篇道三千人悔改，现在三千篇道一个人不悔改。你笑应该哭，怎么笑？ You're wrong， 你应该哭。彼得讲一次道三千人悔改，现在很多传道人讲三千篇道没有一个人悔改。我知道有很多呢，这牧师做了三十年会有只有二十个，到现在还是二十个。他说本来不是二十个，因为死了好多，所以剩下二十个。我不讲了，我太失望了。有一次我到这个 Rochester Minnesota 去见这个 Edith Schaefer， 就是就 Francis Schaefer 的太太。他说 Stephen， I cook myself five kinds of Chinese food for you。 一个美国人用自己不大好的这一个技巧煮五道中国菜来请一个中国人，就是算是对他对我很尊重。后来我就跟他一同去看 Francis Schaefer 的坟墓，后来就回来看那架钢琴，是他说 This is my wedding gift but only late 30 years， 上帝给我的结婚礼物只迟三十年罢了，叫他先住三十年礼物才来。他买了一个呢跟他结婚那一年同时做出来的钢琴，上帝先寄在别的地方给人家用，就只有500块钱，他要买一个琴。人家问他说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500。 You know this is Steinway? Yeah, but I have only 500. You crazy? There's no such thing Steinway and Son for 500. Forget it! 咚，就把这个电话放下去。不久一个那个在打电话， You want my piano? Yes.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500. You crazy? You know Steinway and Son? I don't know, I only have 500.然后再把它砰下去。后来第三次再打电话给他 ，You want my Steinway? Yeah, I have 500. Okay, you get it. 所以那个钢琴把它寄来的时候，他看那个出世纸是就是他结婚的那一年，所以他说 This is my wedding gift, late only 30 years. 上帝很奇妙。那我弹的那个琴，我再看看老爷钟 200 years grandfather clock。Stephen， 他说 ，When Francis was still living， he always stand here and tell the children， be quiet， listen， this is time， how much time？ 我就在看他写字的桌 ，Francis Schaefer 的 desk， 后面呢 ，Zwingli， Luther， 还有 Calvin， 还有 Farrell， 几个 reformer 的照片。以后他再带我去看 Francis Schaefer 的坟墓。他们写 Francis Schaefer 几年几月生几年几月。我跟 Francis Schaefer 有一段的时间曾经在就是 Lausanne Congress the first Lausanne he was a speaker I was a listener the second Lausanne Congress I was speaker and he died already。 我见过他在瑞士。那么他说 Stephen I'm so sad to tell you we United States produce thousands of theologicalgraduates, not even one hero for the kingdom of God. 我记得这句话很深啊。Where is the modern Paul? Theologian as well as evangelist. 所以我每次讲 theology of evangelism, 我一定要从这边开幕。Theology, evangelism. Is theology independent from evangelization? Or evangelization effort independent from theological teaching?Definitely no. Theology and evangelism must be united. Amen. 如果你愿意把这两样结合，明天可以再来上课。如果你不愿意，今天完了就不必来了。I do not want this kind of student. If you want and you admit, truly believe the necessity, absolute necessity of a combination between theology and evangelism.Go on, study here. Otherwise, go away, never come back. I do not want students like this. I'm serious. 我会赶走你的。念神学不是 personal enjoyment.
面神学不是一种知识的长进，那使自己变成 more prestigious。 No， 你面神学为了要服务人，你坚定信仰为了坚定别人，你认识基督要别人与你一同认识基督。阿们。保罗说呢，他说什么呢？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福音，叫别人与我们一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无论做什么，包括读神学，你怎么可以读神学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分数，是为了毕业，是为了我在教会里面可以有地位，是为了赚一笔钱可以吃饭。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原则，圣经里面的动机，我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只有一个目的，为福音的缘故，叫别人与我一同得做福音的好处。那所以我读神学，所以我研究圣经，所以我明白上帝的道啊。虽然研究的时候许多派不上用场的东西好像是浪费的，但是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这样我就跟大家谈两件事情，一样就是浪费，第二样就是 focus。 我们有时候好像很多事情只要能做福音就好，基督徒呢不要受 pragmatism 的毒。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 pragmatismwas the only philosophical school originally from United States. The only contribution of United State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pragmatism. Charles Peirce, John Dewey, William James, 三个最重要的人，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不必读，有用的东西才需要读，因为学以致用。所以这种 shallow thinking 把美国带到一个没有办法生根建造文化基础。对，一直到1950年，美国所有最好的 conductor 一定要从欧洲请过来。 Bernstein was the first American born conductor ever to be the conductor of New York Philharmonic。 为什么呢？因为最深奥的最伟大的东西都要从外面进来，美国只能产生什么 pragmatist workers。所以你不能说呢，我读神就有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希腊文没有用，这个东西没有用，解经学没有用啊，就这怎么样传福音，你信耶稣啊，要不要不要信就好了。这个是 poison of pragmatism。 我们研究神学研究的深入，明白神的道，但是传出来肤浅到连农夫都能明白。中国唐朝有三个大诗人，你们告诉我是谁啊？李白，第二杜甫，第三白居易。白居易的父亲呢给他起名叫白居易，很好，如果他白居难就很不好。所以他写的文学呢要等到最普通的人都看得懂他才要发表。白居易嘛，很容易嘛，那个易当然不一定等于这个容易的易。他写了诗了以后就读给隔壁一个老太婆，你看他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不懂，他就改，改了再读，这个我还不懂再改，改造那个老太婆，没有学问的老太婆听了就明白什么意思，他才出版。今天这种人很需要。你怎么听一篇道听得很容易明白？原来你所明白的是连哲学家都不明白的深奥的道理，那你是伟大的传道人。阿们。在这一方面的 technique， 耶稣是全世界最高的，他超过保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用的比喻是浅到不能再浅，他讲的意思呢深到不能再深。他是神又是人，神最高的智慧，人最浅的表达，都在他身上成全了。耶稣基督教学的时候他用了最好的办法，后来1000-2000年以后教育学家才慢慢承认的，用发问的办法启发真理，引导思想，纠正思想，挑战思想，改正思想，重建思想。 Inspiring, Correcting, Challenging, Reshaping, Reconstructing human thought by asking questions， 就是很高的 technique。 耶稣基督这种教法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四本福音里面耶稣所发过的问题是超过100多题，比苏格拉底多了，比柏拉图多了，比阿里斯多德，比孔子，老子，孟子，什么子，比老夫子也多了。 从来没有人像耶稣用那么浅白又用挑战性的问话来教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道成肉身，连他的传道也是道成肉身的精神的实际表达。所以布道跟神学的关系就是你研究神的道，深到好像就在神的旁边亲耳听他讲话一样。你布道的浅道，人就感觉到你真正明白他的心，讲出他的心，给他做指证的 evangelist， theological evangelist， evangelical theology， evangelistic theological。 好，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请给你们一点机会发问，以后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你听了这一段以后感到有一点羞愧的请举手，感到羞愧的请举手。其他的是什么呢？是已经完全或者不懂羞愧。你听这一段你感觉到有一点后悔，过去没有好好这样做的情绪。你听见这一段你感到得到很大的鼓励，知道前面的方向怎么样。情绪说，我做神学院老师已经37年，我真的不愿意叫那些根本没有心要改进的人得到知识，利用学院拿了知识出去，我是某某人的学生，那种的我一点没有兴趣。哦，我也感觉到学位不等于学问，学问不等于学位。我再说，有学问没有学位，可惜一点点；有学位没有学问，害羞一大堆。这个是很好的对联，可能挂在你的门前，挂在你的床头，好不好呢？有学问没有学位，害羞一点点。大家说，有学位没有学问，害羞一大堆。大家说，有学位没有学问。害羞一大堆，连这个都不懂害羞两大堆了，实在是这样。我前个礼拜才去找到这个林旺杰博士，我们的副团长的教授，叫做 Otto Werner Müller， 是德国人。他从前是耶鲁大学博士班的教授，现在全世界获作指挥教授里面最好最好的一个人。当耶鲁因为钱不够把他要解雇的时候，全美国交响乐团寄了几十封信来大骂耶鲁大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我们请你这个教授花这么多钱，你一年只要收两个学生，所以他们说我们吃亏了。当林旺杰被选中做三个学生里面的一个的时候，那一年报名的是128个人，从24个国家飞来给他指挥3分钟，下去下去，回家回家回家，这三个最好的理论界。所以他叫出来的没有可能有一个不像样的，每一个都是精英，每一个都是最有本质的人。所以当他耶鲁大学要把他 unemployed 的时候，全所有交响乐队都责备。我去见他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受，这个人自己什么修为都没有， Otto Werner Müller no degree in music，但是呢 Dmitry Shostakovich，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有很多学位哦。Dmitry Shostakovich 的孩子 Maxim Shostakovich， 他爸爸就是教给他，叫大音乐家。Dmitry Shostakovich 是20世纪最大的交响乐的作者之一，而且他写的交响乐是10多个，超过贝多芬，超过马勒，超过这个什么，超过这个 Anton Bruckner，超过书本10多个。这个人也是联合国国歌的作者。你们有没有念音乐的？我举手。念音乐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有哪一个人知道联合国国歌？请举手。可能连美国国歌你都不知道。美不美啊？他10多岁写的，他的孩子就交给 Müller 来教。 Müller 没有学位，他可以教博士班。所以你不要欺骗自己，如果传道人自卑感就搞了一个学位就不再读书了，你是自己骗自己。为什么很多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传福音也做不成，布道也布不来，上台不行，做教会做不成功？我们基督教怎么样向上帝交代？今天的时代不简单，昨天晚上1000个来听到中间很高级的知识分子，我今天中午才听到的，是哪一个告诉我的？是你们告诉我的。你可以告诉我那4个人是谁啊？
名字不要紧，不要紧。那这位弟兄他研究纤维，是不是纤维？是全世界最高的权威了，法国、德国、日本都要他了。所以神呢，有资格用最聪明的人。阿门。如果连神都没有资格最聪明的人，你想谁才有资格用最聪明的人 ？Bill Gates、DuPont、Hilton、Crazy， 神才有权柄，用最高智慧的人。那我们今天的毛病是什么呢？我们传病的结果只有笨人性。然后你说感谢主，坚决笨的。只有软弱的人性，感谢主，坚决软弱的。那一句话是门徒中间最聪明的保罗讲的话。最聪明的人说：“主拣选我笨的啊，教会有前途了。”最笨的人：“主啊，你既然拣选笨的，我不必修了，教会很难，很黑暗。”就是这样简单的 paradox。OK， 所以我们把这个布道神学一定要结合，而且你要立志结合，结合在你身上研究神学，明白上帝的道，那深入浅出，大有能力把上帝的福音传开。你有这样的心智，那我们再讲下去。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认识你独一的上帝，有认识你是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这个当然是提到基督论、救赎论的结合啊。那布道神学还有很多的圣经节，上帝爱世人，剩下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也是可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也是可以。你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便名可以叫他得救，因为他就是那独一的救主。也是，所以可以用作为布道神学圣经基础的圣经节是相当多的。我你刚才提的是一句很重要的话，所以你注意看圣经有一些最浓缩、最重要啊，绝对不能妥协的那些话语，也都是新派一一否定掉的东西，你要收回来。比如说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这一句话现在否定的人包括天主教总部，你梵蒂冈第二 Second Vatican 认为不一定要扣押耶稣基督，在别的宗教中间也有人可能得救的。你看可怜不可怜？这一句话呢，否认的不是别人，是自称基督徒的人。这一句话呢，特别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大哲学家 Carl Jaspers， 听过这个名字吗？他说 Jesus never said that。 基督教国家的哲学家自己否认基督教的圣经，欧洲的这些知识分子自己否认耶稣讲过那句话，因为那句话对他来很难解释，怎么不能交代了。那地方是福音神学很重要的一句话。相反的 Zen Buddhism 最大的哲学家叫做 Suzuki， 他说耶稣讲过那一句。你看日本禅宗大师说耶稣讲过那一句，当然他的解释是lousy， 我当然不能接受他。而Carl Jaspers说耶稣没有讲过那句话。那为了迎合现在的所谓 intellectuals， 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当然耶稣没有讲过，这个是 oral tradition， 这个是人家记错了，这个是约翰太过爱耶稣把他神化了。所以你只有一条路， You truly faithful to the revelation of God or you try to interpret another way according to so-called worldly intellectualism， 就是两条路。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行。什么是神学？就是学神。神学这个字呢，本来不是基督教自己用的，但是圣经何西亚书说你务要认识耶和华，大家说务要认识耶和华，这个就是神学任务了。You should learn from God. You should understand God. The study of the believing in God. The study of the truth revealed by God. The study of how to systemize the knowledge from what has been revealed by God. That kind of study is called theology. So theology is knowing God. 大家说 theology is knowing God. 我怎么能够 knowing God 呢？Knowing God only through the revelation initiated by God himself. 如果上帝自己不启示自己，没有人能认识上帝。上帝是真理。 For me, God, the definition is the subjectivity. So, 上帝对自己的知识是绝对的，
当上帝把自己的知识分享的时候变成启示。When God shared his knowledge as a subjective truth, it becomes revelation. 所以呢，我们被造在有可能去明白真理的这个潜在性里面，我们就变成真理启示的对象。We are created in the potential of knowing truth. So you are created to be the object of the revelation. 所以当上帝启示他真理的时候，你就在他所启示的真理中间，你找到了认识他的源头，认识他的可能，而对神的认识就变成神学了。所以你研究神学没有第二条路。We don't believe in anthropocentric or philosophical theology. We believe only the revelation of theology. 上帝的启示，从上帝的启示认识上帝，这个叫做神学。那么呢，布道神学为什么呢？什么叫做 theology of evangelism? Knowing God and know redeeming plan, gospel mandate. 我们认识神的启示中间关于救人的计划以及传福音的命令，这个叫做布道神学。所以你认识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有他的整个原旨 degree in the eternal eternity eternal degree practice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history， 将上帝永恒的旨意在历史中间怎么运行的那个原旨或者谕令，中文翻译两种，原来的原旨意的旨意，原旨或者谕令就是小谕的谕，命令的令，上帝的原旨的谕令中间怎么计划救赎人，以及他透过我们给我们命令怎么样把福音传开，这两样的结合就是从成布道神学。所以这个有定义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叫做神学清楚了？什么叫做布道清楚了？什么叫做布道神学清楚了？ Theology is condensation, crystallization of the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God's revelation, the comprehension of all the truth as being revealed by God. 这个叫做神学。所以这是整个对神的道、神启示的这个信仰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our faith.是神学。但是呢，布道是什么呢？布道是 proclamation of what we know about God and what God wants to let man know， 这个叫做布道。 In his saving grace， 上帝救赎恩惠要人知道的工作，我们把它宣布出来，然后 challenge people to come to the Lord。 所以就 proclamation 加上 promise 加上Challenge， 这个叫做布道。你宣布上帝的救恩，你允许神要拯救那些到他面前来，你挑战人接受你所传的福音，这个叫做 evangelization。 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许多时候讲一两个故事，我做见证，昨天感谢主，昨天撞车没有死，今天要不要信耶稣？你撞车没有事，跟他信耶稣完全没有问，没有关系，风流嘛，不相近的两件事情，你懂吗？所以有时候呢，我看着基督徒好像无意有意，好像在骗人一样，我不能这样做的。所以我盼望你们呢，除了听我讲布道神学，你应当参加我的布道会，因为我在布道会中间怎样讲道，是根据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花多少心血？思想预备，我用多少的真理表达上帝的话语，我用怎样的恳切的心智使人明白体验到神的同在，你要亲自参加。昨天有一个，今天中午吃饭的有一个牧师，他对我说，他不是，我上过你的布道神学，是26年前，在哪里？在中国神学研究院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I was a guest lecturer there 26 years ago。我叫这个题目，他说我听你上课的时候很风趣的，这次听你讲到这么严肃，到底这个唐崇荣是不是从前那个唐崇荣？糟糕了，我跟你讲，问你这个学生到底是不是从前那个学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我跟你讲布道神学的，我们是在讨论啊，怎么打，怎么做，怎么战啊。We are discussing the strategy, the theory of military knowledge. 但是当你上战场的时候，能不能我们怎么打，这样打啊？不能够的，马上要跑的时候不能留一步，应当开枪的时候不能等一秒。所以这个是 in action, in existing situation.In the existential moment. 所以那个绝对不是理论的东西。当我跟你上课的时候我们这样讨论。因为什么，我们这里面有非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当有一个非基督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严肃起来。因为这个关系到他生死的问题。关系他信不信的问题。每一次我站在台上讲布道会的时候，我有个感受，可能他一生有没有再机会听到，可能我对他讲到的机会就是这一次。我要怎么样把上帝的道传讲清楚给他，带到一个断定故，他一定要做决定要不要信。我的责任完了以后，我交给上帝，他信不信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尽责任把真理传讲清楚，我就说上帝，我一切交给你。上帝说，我交给你，你再交给我。现在很多传道人做上帝工作不清楚，因为上帝交给他的，他马上交回给上帝，对不对啊？没有责任感嘛。所以成功不成功嬉皮笑脸，好不好不要紧，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从前有一个师父啊，叫人剃头发。那么剃头发的那个孩子要怎么练习呢？你不能把人的头一个一个给他练习吗？剃错了怎么办？所以就用西瓜代替人头啊，把一根棍子一个西瓜插下去，那小孩子在切切切切切切剃西瓜。那如果剃到这边有耳朵的地方怎么剃，到这边弯下去你怎么剃才不会翘起来，他就剃。那么那些学生学徒嘛，中国是学徒子嘛，不得跟剃几个西瓜，剃完了以后可以回家了，他们就把那刀插在西瓜上，每天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回家了，啪就回去了，这习惯了。结果真的剃人头的时候，剃完了很想去擦一擦，不行的，那个是那个，这个是这个，那个是真的学习，这个是真正在攻在战场上做事情。差不多说哦完了，啪，糟糕了，第二天就进监牢了，学徒做不成变成囚徒，对不对呢？所以很多神学院读书读完了以后，进战场的时候完全不能用。养兵先热，你们说了用在一招。我教神学这么久，1000多个牧师是我的学生，我看见有一些呢很会读书不能，有些一直不读不及格侍奉的人好得不得了。你笑什么？可能你就是这种。后来我就想，有工作人，有读书人，有些人专读，这里在读，那里在读，这里读的，他人家留级，他留学，留，这里学位，那里等到侍奉的时候不知道，啊，所以英国有一个圣公会的主教 ，Anglican Bishop， 有一个人把他的孩子带来 ，Bishop，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cast the demons out from my child？ 这 Bishop 吓了一跳。他自己对自己说 I have been 16 years I never know how to cast a demon out from one person. What kind of bishop am I? 那天晚上他跪在上帝面前大哭，主啊，你赦免我，我做什么传道，我做什么仆人，我穿牧师袍穿主教袍16年在台上这么威风，难道真的上战场完全不能用？你说悲哀不悲哀？最糟糕的是因为读过神修了，就不必再修的，不必再求，也不必再祷告。这种传道人到处都是，但是那些没有读过神修才真正要侍奉主的，他们战战兢兢，每一次讲什么道都怕讲错，好好去看书，好好去真正追求圣灵的教会传统中去引导他们，可能他们会更靠近上帝。所以我说呢，如果你能两样的配合，好好研究神修，又真的去用，好好去传道，好好去赶鬼，好好去医病，好好去帮助人，好好为别人祷告，那你做一个真正秀而能行，秀以致用，
身经百战，面对仇敌，亲自上战场，那上帝不能不丢掉你。你越早依靠，你越迟独立；越多依靠，越少独立。当然，我不是讲信仰的独立，我是讲你奋斗精神的自立。我最近几年越来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盼望我的学生可以把所谓的以利亚的灵加倍赐给以利沙的那种祷告，成为你对神自己的祷告。那当我们这一代死了离开的时候，你们一个一个起来勇敢做工，做得比我们更大。阿们。如果这个斗志没有传下去，只有知识传下去，我死的时候是很不甘愿的，我会睁大眼睛死。我不讲开玩笑的话，我现在变成一个一直跑一直跑，我没有跟我太太商量，我就决定每个礼拜跑五个国家。所以我每个礼拜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跑五个国家，就对5000多人做见证。啊，我相信这5000人里面，如果1/10奉献做传道，我盼望我死以后有500个传道人就在这几个国家里面兴起来，死得很感人。我一次读一篇书，读一本书里面讲到一句话，我大受感动。他说奥古斯丁死以后有80个主教是在他教导之下兴起来做上帝工作的。哇，我大受感动。80个主教。有个老人家小孩子的时候看见 D.L. Moody， 年老的时候看见这个 Billy Graham。 所以人家说 Uncle would you tell me which one is bigger？D.L. Moody or Billy Graham？ 他怎么说？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But I know one thing. After Moody died, 25 years, all the great leaders of the churches in evangelical world were all the fruits of his work. 他死了以后还有使美国有25年有教会领袖维持下去。你明白他的意思吗？关于 Billy Graham， I don't know. 他还没有死吗？那这么能比。所以你不要单单想我做工有点苦，需要拿一份薪水吃饭，可以做一个传道牧师，租好车开好，做好房子开好车，你就满意了。 No， 你要想神要透过你的历史做什么，透过你在过渡时期中间怎么样带领别人来接替你的工作。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真的，我应该做的我都做了，你要不要兴起人我也不知道。我是很失望，我教过1000多个学生，真正的勇敢布道的没有几个，布道了几年再读更高一层的神学就放弃布道。今天中国教会要找真正有分量的布道家比找金刚钻更难。不相信这一句话，你虽然每年来一次湾区布道大会，就发现不知道在哪里找讲员。虽然如此，我们这样布道，中国教会要到哪里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我要讲一句话，我们这样布道你还不支持，你要支持谁？这样一个布道团这样拼死命做，你都不为我祷告，你们很多钱是放错地方，你们很多体力很多话语针对错误的耳朵讲出去。 OK， 现在我不再讲这方面了，这些心智配合等等已经讲清，布道神学的定义已经讲出来。所以我要你知道，神在启示中间给我们看到的救赎 Redemption of Go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his revelation，上帝的启示是逐步进展的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所以上帝就一步一步展开，一步一步揭露，一步一步发展，使人可以明白他最深奥的心理。上个礼拜我在 New York， 我上的课是 ecclesiology 教会论。我说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心意中的心意，是上帝整个旨意的焦点，他的核心。人到至终至极就是要建立起基督的心腹。耶稣没有说我来地上建立团体，没有这个事情，我来建教会。今天很多的教会看不，很多的团体看不起教会是不对的，很多的教会自己不像教会更是不对的，很多的教会挂了教会的招牌不像教会是大大不对的，很多的团体不要做教会但是多取了教会应当有的功用更是不对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is neededWhen the church ignores her task. When church pick up all the tasks and responsibility, parachurch 可以不必存在了。
也是耶稣说我是来设立我的教会的。
But 教会呢, 不但是 visible organized church,
教会根本就是一个 invisible, the only one church as body of Christ,
超过国界, 超过邦界, 超过族界, 超过语言, 万邦万国, 万族, 万民, 万时, 万代,
神用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 那一个团体, the only body of Christ, 那个教会, 这个教会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the focus of the will of God, 神计划中的计划, 这是神永恒心里最喜悦的, 他要把这个教会预备了以后, 就让他的儿子娶这个教会做信徒, 在爱里面, 永永远的合为, 直到永永远的, 所以教会很重要, 那今天呢, 我们办教会比人办社会, 更随便, 更糊涂, 要怎么办, 我是不知道, 如果你听懂我里面这个心意, 求主给你有力量好好把教会做好, 无论你是做牧师转道, 传道, 做长老, 做这事, 都是信徒的, 你要爱教会, 不是袖手旁观, 落井下石, 幸灾乐祸, 自己搞一个东西, 把教会不闻不问, 不顾的, 放在一边, 那么上帝这个启示中间, 就隐藏着, 怎样在历史过程中间, 把他的心腹预备起来, 这个心腹一定要透过救赎, 救赎里面有最好的消息, 所以这个叫做福音, 所以救赎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叫做福音, 对这个救赎的好消息, 传扬出去的这个工作, 叫做布道, OK, 所以你现在这一次, 所谓的神学, 就是对信仰知识的总结经, 所谓布道就是对我们信仰同我们的盼望的好消息的这个有力的宣扬，这叫做布道。那这个布道好消息是隐藏在上帝救赎的计划里面。 The good news of redemption is hidden in His salvation, His eternal plan. 所以我们要找出来上帝的心意怎么样解开，怎么样宣布。 怎样在历史中间把自己显露给我们? How he revealed in the history. 这样的,我们看见的, 我们可以不可以用黑板或者什么? 后面有一个板本来是黑的, 好像不能用。 我们还没有板, 明天去买什么? 明天去预备一个板。 Okay. 那么这样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间, 就是盲目的, 人性决定论的历史中间, 有个神性计划的红线, 做整个历史的重线, the red line in the stream of human history. 所以人的历史中间有一条红线, 是从 alpha point 到 omega point, 是神在控制的, 那叫 control by God, 那个 stream, 那就是神的心意, 那个呢, 叫做神圣的历史, Heiligengeschichte, 德文讲的, 或者是救恩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所以我们不但研究 history, 我们有 his story. Amen. His story. 大家说, his story in the history. 所以神自己的行踪, 神自己工作的记录, 神自己的历史中间所定的心意, 才是整个时间过程事件总和的这些人间历史的焦点, the focus point is that. 所以当摩西在世界上的时候, 法老跟摩西哪一个大? 你不知道? 摩西大? 那摩西在世界上的时候, 法老跟摩西哪一个大? 当然法老大, 管你摩西摩东摩南摩北, 你不过是牧羊人跑来为你牧羊的那些百姓求情, 到最后呢没有办法走把他赶走，赶走到了红海再去追，表示他根本不要放摩西的，对不对？刚才 Dr. Kistmark 讲一句话很受感动，摩西上帝叫他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已经建了金字塔，但摩西说你们的法老都是死在那边的，猜我来永远不死的上帝，伟大不伟大？啊，感谢上帝。 你们听课啊，那些最伟大的话，快快听进去，有时候一两句影响你一生的。你的法老是一个一个进那边的，金字塔就是这样，这样讲。 而差我来的是那个永远不死的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 I am that I am， 差我到你这里。
你做传道不要看我穿拖鞋你穿金鞋，我带拐杖你坐宝座，我牧羊人你在王宫，不要看，你要看差我来的是永恒者，你不过是不久就死了，你知道吗？这种天召的使命感，这个天与我同在的这个自尊心、自信的 conviction 很重要。我有一次对香港900个牧师讲道，我提到基督教的三样重要的，第一信仰，第二信念，第三信息。大家说信仰、信念、faith、conviction and message。 What we need in our church, you have no true faith, you have no qualification to preach, you have no conviction, you cannot stand before the rulers. No message, no content of your church life. You go home. 所以呢 calling, faith, conviction, responsibility, courage, confidence, 叫做 message, 就是这个时代改变。感谢上帝。OK, 那么上帝这一条线呢 from alpha point to omega point,That is controlled by God. That is the eternal will made possible on this world, in this visible world. 在能见界的世界中间，有不能见的永恒之意变成可能执行在其中。那这个就是叫做呢，还有一个 Gekist， 就叫做呢救恩历史，就叫做上帝的历史 ，His story in history， 上帝的事。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带领，在人类的历史中间，那你就看出来了。上帝一步一步启示，救恩，圣经救恩怎么启示呢？哦，很多的启示。在创世纪你看见什么呢？上帝借着亚当有神形象样式的被造，要人回到上帝面前。所以 ，man are created of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 so man should return to God。所以一定要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你不过是上帝的影子，上帝的形象，上帝才是本体，所以你一离开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变成一个 nothingness， 你一定要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人被造的这个形象样式是神给我们的特权，是我们宇宙中间的一个特殊的地位，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特殊的本质。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ion of man and the rest of the creatures上帝造人跟万物完全不一样的。当上帝造万有的时候，这都好；造人的时候很好。在好与很好中间有什么不同呢 ？Good and very good. What is differenc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程度的差异，是本质的差异。人像神，其实呢，柏拉图曾经讲一句话：人生最大的责任就是像上帝。哇，很伟大哦！我这句话如果你问他，他都不能交代了。像什么上帝？我也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了。怎样像上帝？我也不知道了。所以希腊哲学是 pointless。你看的 Praxiteles, Phidias, the greatest artwork sculpture of Greek is pointless, no meaning, no final telos, only absolute beauty. Everything is right, but nothing.你再看大卫像 David Michelangelo 站的时候，一个脚直的，一个斜的，这边这样的，要把基线丢出去，有目的的。所以你看呢，反正有神的道在里面的艺术品就不一样了。你听懂这句话吗？是不是我们来开一个课好不好？上帝的道与人的艺术。上个礼拜我带几十个学生到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我给他们解释，你们这里我去看了，昨天去看了 The Young Museum in San Francisco， nothing， 他的 Fine Art Department closed for five years， 那只有 Asian Art 一点点东西，$7，我说 that's so expensive， this part closed you still $7， you can only ask $3。 那个人说 I'm sorry OK。所以呢，上帝启示先把人性的潜在能有神的形象成为一个要救赎的对象。 Man is created to be the object of redemption. Men are created with the potential of knowing the revelation and being redeemed.
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一个原先的中心自由,
the original created neutral freedom. 这个中心的自由亚当一犯罪以后马上不见了. After Adam's fall, no more. No more. Posit picare, posit non picare. 已经没有了. So the only possibility is committing sin.
那么这样呢, 人被造里面有个潜在能, 这个潜在能就是明白神的恩典, 也可能堕落。 所以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叫做呢真正的伦理的基础.
Freedom i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
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
created with possibility of morality. So the original freedom is given.
所以这个呢自由性就是他
chose God-centered life or chose self-centered life. That's a possibility. 上帝给他
OK 两个礼拜我讲人论，讲人论的时候有提到救恩论，讲教会论的时候又提到救恩论，讲到这个布道神学又讲的救恩论，不要看那边
Focus is here, not there. Pay attention to me. Thank you very much.
OK 因为这个是白板，我现在稍微这个一点点的教导哈，因为这个是白板，所以呢灯哪边来的，白板一张摆这边。 如果这个是什么？是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灯从哪边来 ？overhead projector 要在这里。你们以后做传道牧师要很敏感 ，speaker 摆那里，音流从那里，这个灯光从那里，全部都要知道，不然不可以做牧师。这样就清楚了，对不对？哪边不行？所以呢，这个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无定向的。 不知道到哪里去的一潮流，没有人可以真正控制，因为每一个要控制这个历史的人都是暂时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呢就变得没有定向 ，no telos， no control， 所有的 control 都是 temporal potential， 但是有一条线呢，就是这条线是有起点、有终点的，这条线是谁 control？ 是上帝 control。 所以人类历史中间有这一条线，这一条线你真正明白，你就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永恒的心意是透过他对历史的彰显表现出来。
So God is the master of history.
大家说 God is the master of history. 那他把自己显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先造了一个能够领受他启示的人性，
the potential of man able to receive the revelation.
那么他就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启示什么？启示救赎。所以这个 saving grace 救赎的恩典是上帝要启示人的最重要的中心。所以呢，布道神学你就要明白，原来呢我所传的福音，我所宣布的这个道呢，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事件。我的路线是永恒心意在历史上的表达，上帝永恒的心意在历史上的表达。 就成了我要传的道，因为我要传的道，就把上帝的心意传出来了。那么呢，在这个启示的过程中间，都是在人跌倒以后呢，上帝就开始讲话。人跌倒以后，上帝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在哪里？所以 Where are you？ 所以 the focus of problem is not behavior, morality, conduct, but position, the universal identity. 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有 preach gospel， 你就会讨论到人的位分的问题。人呢、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句话你要怎么样读呢？嗯，好像父亲找不到孩子，你在哪里呀？上帝是不是问亚当说：“你在哪里呀？我找不到你呀。”或者说：“你在哪里？我找的半死。”或者说：“你在哪里？”或者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义者的追讨，这是责任的追讨，这是创造者对被造者一个呼叫的声音。 Where are you? You should not be here. You should be in your original status. Where are you? 所以当父亲问孩子你做什么，
他不是不知道他的孩子做什么，他是要他孩子知道他不应该做那些叫做什么的。所以你在哪里？不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不应该在哪里？所以这个呢，就启示了说 ，In this question revealed the original status and the present status is not different。你的原位跟现位已经发生距离了，所以这个福音一定要走这条路线。你传道的时候，你不是告诉他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什么病都会好啊？这有点像宗教的骗人，宗教的欺骗大师一样的。圣经没有讲一定会好，如果这样呢，你信耶稣什么病都会好，基督徒一定不病死，最多撞死，对不对呢？那为什么有人这样传福音呢？因为他没有神学。哦，圣经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是对那些已经堕落在现位中间的人，提醒他们他有原位。啊，你这句听进去了，以后你做布道信息的时候，你一定不一样。Remind them, you have your original status, which is not the status like present one. You're in the wrong place. You should not be here.你应当有个原位 original state original identity， 这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造的，为什么你变成这样？所以一个传道的有这种把握，把人带到一个觉悟，我现在已经错了，那个就是你的能力，你明白吗？你有怎样的 conviction， 怎样的 courage， 怎样的 certainty 告诉人你错了，你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们教会呢，这两年开始做这个 rehabilitation center， 就把那些吸毒的 drug 的人把他们带来 counseling。 但我告诉你啊，所谓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90% fail， 除非呢有上帝的道跟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爱跟智慧的运行把人挽回过来。所以呢，我把那些吸毒的人带来，我跟他们谈话，就谈话的中间，他们真正感觉到爱、能力、智慧、人的责任，这几样的条都是圣经的东西，他们就马上慢慢改过来，因为他感到需要回到原位，需要上帝的爱和能力。等到发现他实实在在要回来但是不能的时候，那是需要一些有无心理学的帮助。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道的这个照射，神的道的光照，神的道的改变，没有办法 ，no replacement， no compromise， no exchange， 没有办法的，道才能做到。OK， 所以上帝对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就是布道神学的开始了，就是启示人应当有原位的这个觉醒，有现位的错误的懊悔。”好了，亚当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上帝怎么样说呢？上帝说脱下你的衣服，有没有啊？你说没有啊。上帝说我要给你穿上什么皮的衣，皮的衣表示有为我们死的，所以你们说我很怕尸体，哪里，你每天跟尸体在一起，你的皮鞋皮带都是尸体，对不对？所以呢，亚当穿上皮衣的时候，就表示救赎的功劳是代替人的行为的遮盖的行为。 You can never cover up your fault, your sin by culture, but by salvation of God. 那请你注意哈，这个亚当夏娃用这个树叶做裙子来遮盖自己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第一次夏娃，是不是？夏娃跟亚当用叶子做裙子，就第一个夏娃咯，那么上帝说什么？ No, 脱下来，我给你穿皮衣带上去。那你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有这个尸体在旁边，所以上帝把皮衣给他穿的时候，他就看见昨天跟我在一起玩的牛今天死了，昨天我在那边跟他一同跑的羊今天死了，所以就什么感觉呢？他代替我，这个 substitution 的观念就进去了。然后这个第一次流血，第一次死不是犯罪的人，第一次死是没有罪的羔羊，这个启示就来了。所以呢， 亚当夏娃的印象知道了，因为我犯罪，所以有代替我死的祭牲，所以他明白上帝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不准他再进伊甸园，有公义的剑轮转如同火一样的基路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永远不死，而罪又没有解决，他就变成最可怜的货物了。如果亚当是永远不会死，罪又没有解决，那今天我们上过他也跑来的话，一万多岁的人跑进来，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打他一下，这样难看，那是世界最可怜的货物。所以神要他死，人能够死是上帝的恩典。大家说，罪人能够死是上帝的恩典，罪人能得到永生是上帝特别大的恩典，所以上帝应许就是永生。那么亚当犯罪了，这个启示两方面，就是位分的问题同代替的问题。所以今天你研究不到神学，你研究到人的位分要怎么处理，人的罪要怎么样代替，从这里开始。接下去你就看见了，亚当夏娃就开始办主日学校，那么就收了两个主日学生，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阿伯。所以该隐听主日学课程的时候不注意听，一直弄指甲，一直看窗口，一直在那开玩笑。亚伯听的时候就很注意，就听到中心点了，原来借着死的代替我的罪。所以后来呢要献祭啊，随便献啦、啊、呀，该隐呢就随便献，什么都献了。该隐献的是没有血的，亚伯就献了什么？你这里看见什么呢？不是靠你的功劳，是靠代死的牺牲。所以呢，该隐是新派的，亚伯是福音派的，要不要讲一次？该隐是 liberal， 亚伯是 evangelical， OK， 很清楚了。那么接下去还有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了亚当、夏娃、该隐、亚伯，有一直下去就到了挪亚。挪亚是怎么样？挪亚是信靠上帝定那世代的罪的人。如果你看希伯来书，挪亚就信上帝，他就定那世代的罪，因为神说的话一定要成就。而这个救赎的神预备的超理性，或者你说非理性的东西，世人说 contrarational， 我们照 John Locke 所说的是 suprarational。在山上做一个船，你说神经病吗？山上做一个船，然后呢跑进去跟动物园在一起，这都是 irrational。 但这告诉我们 there's one way of salvation that is according to God's plan， God's way which is suprarational。 所以呢以后的救恩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上帝做的工作你认为是不合理性的话，结果呢神要在某一种特殊的状况中间告诉你，你的理性所沟通不到的他已经看到了，这才叫做信仰。所以信仰 beyond the reasoning limitation， beyond， 所以你已经沟通那边去了。我的弟弟 Joseph Tom 他说呢， faith is the extension of reason。 我个人的定义， faith is the return of prodigal reason。 信心是什么？是流浪理性归回真理， return to the truth， 就叫做信心。所以当你的理性进到神的道是超越你所能想的时候，那个信心就归到神超过理性的最大的真理里面， beyond the limit， beyond the boundary。 所以呢这个 transcends， 所以救赎的道理一定是 transcends reasoning power。 上帝的救法就是挪亚的事情里面显出来。以后我们看见什么呢？亚伯拉罕的事情上，亚伯拉罕跟上帝是好朋友，这圣经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朋友。哇，这句话是所有宗教里面最亲切的关系了，是不是？朋友，做朋友，朋友什么意思呢？可以交谈，可以的心心相印，可以呢从心里讲出最亲切的话，毫无奥秘可隐藏的。那这两个朋友中间都有一个相同的东西，相同的事是什么呢？独生子要死，对不对呢？所以上帝说我以后独生子要死的，你要不要给独生子死？要不然说好，好朋友咯， 对不对呢？所以亚伯拉罕呢，上帝说你的独生子，你的最爱的以撒交出来，好。所以这两位好朋友都是把独生子敢交出来的才叫做好朋友。你要不要？你的独生子是你要不要？你不要，你不可以做上帝的朋友，就是这样。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把儿子献上的时候，如果你看几幅图啊，最伟大的我还是认为是 Rembrandt。 你知道 Rembrandt？ Rembrandt 画的亚伯拉罕是乌须白白，个子非常健壮，他呢把这个孩子的头的压下去，就压下去，所以他眼睛根本不能看到他另外一只手做什么的。我已经注意看了所有画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些图画，有的画的有一些例子，最好的是亚伯拉罕林布兰画的，把孩子绑在那边，身材漂亮的不得了，一个少年人可能18岁20岁，很美丽的身材，但是他把他的手压下去，所以他眼睛不能看，这个手就把刀拿起来了，天使飞下来住手啊，当这个刀就下来了，就刚好掉到一半还没有掉下去，因为地心之力还不够厉害啊。然后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有预备旁边一只羊，所以那只羊，所以这个救恩的历史呢，里面一直一直启示，一直启示。我1977年到阿姆斯特丹去讲道，刚好那一年是不是1977，1969年到阿姆斯特丹，刚好那一年是 Rembrandt 300周年死的日子，所以他们就把全世界他的图画大概380多张全部印回来，在阿姆斯特丹展览。那我一看的时候，最大的一张在前面，就是亚伯拉罕撒以撒。所以呢，你在旧约里面看见呢，这个福音传的信息一步一步启示，一直启示，一直启示，一直启示下来，到最后呢，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最重要的时候，就是神借着摩西用律法以色列立约。